人生靠智慧解脱。卢台长给全世界弟子第四次的开示。二，要明白，与什么结缘，你就会像什么。许多人跟好人结缘，他就会学好，跟坏人结缘，他就会学坏。你们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啊？师父常跟你们讲，要照照镜子，想一想，我学佛到今天，我是个好人还是坏人？我的良心有百分之多少是好的，有百分之多少是恶的？你今天结什么缘，你就成什么果。大家都是近视眼，时间长了，你一定也是近视眼。一群人都是犯傻，你跟这一群人在一起久了，你也会变傻了。我们这边有位听众，他跟残疾人士一起工作，因为他们行走不便，口齿也有点不清楚，时间长了，这位听众讲话也会受影响。你们跟师父在一起，师父脑筋非常清楚，教你们的是智慧，时间长了，你们不就也有智慧了？你们从小就要懂得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所以缘分很重要。你跟什么人有缘，你就像什么。你跟一个流氓结缘，你后来就会变得像流氓。你跟一个巫婆在一起，时间久了，你就会像巫婆。你今天跟无赖在一起久了，你就会变成无赖。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很多女人很可怜，嫁错郎，嫁给一个无赖，她后来也变成无赖，一点人性都没有。眼睛不要睁得太大，不要看得太清楚。你们以为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们可以把任何事情都看得清楚？能看得清楚吗？你能分清楚真假吗？你能看清谁对谁错吗？你们看看，夫妻吵架，谁对谁错？你们小时候都看过父母吵架，你们能够说出来，是爸爸对还是妈妈对？没有道理可以讲，只有缘分。你眼睛睁着太大，你看不清楚。你不要看得太真。在这个世界上活着，实际上，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假的。你能够得到什么是真的？今天有钱，明天没有。今天你有命，明天没有。任何的一切都是假的。你眼睛睁得大，你就会以为这些假的东西是真的。菩萨的眼睛为什么三分开，七分闭？因为菩萨知道人间的事情都是假的。所以哪一位大菩萨把眼睛睁得很大，而护法神睁着眼睛是为了惩罚坏人。眼睛睁得太大，就会把人世间的事情看成是真的，心中就会有烦恼，有障碍。因为你把很多事情看成真的，你烦恼就来了。本来你好好的，没有烦恼，后来人家一骂你，你就想到，为什么人家可以骂我，我不能骂他？这样烦恼就来了。为什么他能够这样，我不能这样？烦恼来了吧。所有世界上一切的一切都是这样，不要把它当成真的。当成真的话，你就变成假的了。你若把世间的事情看成假的，你实际上就活在一个真我的世界当中。真正聪明的人，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看成假的，所以他永远不会变成假人。真正愚蠢的人，就是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看成真的，所以他这个人就是假的，因为他为了假的东西去做斗争，去努力。明明是假的，他拼命去演的像真的一样。看看电影里头那些演员，个个都是假的，而你在看的时候却以为是真的，你不就是犯傻吗？ 但是如果你在台下看着，知道台上都是演戏，那你就是真的，明白吗？有位听众在博客上就说过，卢台长，上千年的佛法，从来没听到过谁像你讲的这么透彻。台长也可以说，上千年的数学，从来也没有碰到过电脑，能够把它这么有系统的储存和归纳。广播电台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，但是过去电台哪有用电脑来操作的？录音都是现场录音，现在有了电脑，人甚至可以不用去上班，完全可以之前录好音，储存到电脑里，时间到了就放出来。以前的人从没看过，没看过的事情多着呢，因为很多事情是随着天时的变化，到了时间才会降到人间。看看我们小时候穿的布料，你们现在还有人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吗？时代在变化，佛法也在变化，根据天时所降到人间的法门也在变化。我曾经说过，所谓的八万四千法门，有哪一本字典有记载这八万四千个法门？台长的这个心灵法门，实际上就是八万四千法门中的一种，因为有的法门已经在人间了，有的法门还没到人间，它会根据不同的时期以及不同的环境，由菩萨带来人间的法门。心灵法门在短短的几年内，有这么多人相信，而且滚雪球似的相信，很多疯狂的在学，实际上他们没疯，而是这个世界疯了。他们是真的体会到这个法门好，他们当初都没想到念念经就能够把家人超度到天上，念念经就可以把家里的运程修得这么好，他们从来没遇到过。有部电影描述一个农民到了城市，他之前从来没看过点灯，他就说，城市真好，我们在乡村点了蜡烛，什么都还看不清楚，但是城里的人手一拉，太阳就出来了。他把电灯看成是小太阳。他看到一位老太太走进电梯之后，电梯在开门时，竟然是一位小姑娘走出来，就很后悔，没带他家里的老太婆一起到城市来，不然的话他进去这个小房间走一下，门一开出来的就是个小姑娘。就是无知愚痴阻碍着你们的修行，就是无知愚痴让你们堕入深渊啊。你们现在追逐名和利，是不是在往下走啊？你们活到了这么大，你们得到了什么？得到一个孙子或孙女就开心得不得了，但是要知道，随着他们长大，你却是慢慢的在堕入深渊。你们要趁着还有时间，赶快修行啊！实际上，你们还在还债啊！你们知道，为什么你们看到孙子或孙女就爱得不得了？因为你们还在欠他，欠他不是用肉身来还，而是要靠着念经来还。要知道，用肉身来还几辈子都还不完，你下辈子还要来还他。但是如果靠着念经念小房子来还，说不定在这辈子你就可以还完债了。人生恰到好处就可以了，做人也是恰到好处就可以了，做任何事情都要恰到好处，不要过头，没有意思的。赚钱能够赚到一点就要满足了，可以了，为什么要不停地贪呢？有了一个房还要两个房，有了两个就还要三个，那你有了一个肝，怎么不去争取要有两个肝啊？你们为什么有了这个还要那个？吃在嘴里 却还看着锅里呢。有一个家蛮好的，眼睛却盯着人家看，这下好了，把自己的家都搞乱了。很多男人不就是这样？很多女人也是这样啊。有个家好好的，出去外面，眼睛东看西看，风骚的不得了，结果被人家盯上了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地，家里的没了，外面的也飞走了，这不是自己找出来的麻烦吗？人就是这样，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，都是自己找出来的毛病啊。吵架也是自己找出来的，有了孩子也烦恼，孩子是生得越多越烦恼，生了一个之后觉得很烦恼，下一个又生出来了，接下来又一个，明明知道受苦的是自己，冤结已经化解不掉了，还要继续。你们想想看，这不都是自找麻烦吗？今天有个听众打电话进来问，是不是女人比男人少500年的修行？实际上，女人是比男人苦很多。投身为女人，想要上天，那要比男人更加努力。所以女人真的是苦。如果男人还要再欺负女人，那他就不是男人。投身为女人在世间，就是来受苦的。你看女人再怎么凶，再怎么吵闹，到最后也是在房间哭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是讨债的也好，还债的也好，到最后她还是伤自己，到最后她还是自己悔恨交加。就生理来讲，女人就比男人可怜。女人要生孩子，男人不用生。为什么很多地方都讲女士优先？因为要尊重女性，这就是道理。吃苦的人容易修心，而不吃苦的人就不容易修心。有人问过师父，到了天上有男女的区别吗？实际上在欲界天还有男女的区别，到了色界天、无色界天之后，男女之间的区别就慢慢消失了。简单的说，男人可以变女人，女人可以变男人。真正到了无色界天之后，大家都不要成为女人了，大家的脸都很干净，很漂亮。其实你们看看，年纪大的人没有头发的时候，男人跟女人的容貌是分不出来的。就像庙里的和尚或是尼姑，为什么把头发剃掉？因为剃度之后，你就分不出他们是男的还是女的，这就表现出一种众生平等境界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只要菩萨一上来讲课，听众所有的脸都是一样的。在欲界天，想变成男人就变成男人，想变成女人就变成女人。就类似现在很多男人想成为女人，就去化妆打扮一下，就像是女人了。所以这不稀奇。重点是女人更需要努力修行，但是这里并不是说男人就可以沾沾自喜。大家都知道，学佛修心的人总是女众比男众多。学佛要用心来解脱，众苦灭迹即菩提。虽然人生有无数的苦难，比如今天你的钱没了，明天我的房子没了，跟老公或是小孩吵架还是怎么样，你只要把自己变成没了，你还会有苦难吗？一个人在家里被人家欺负或是受人嫉妒，他实在逃不脱的时候，只要一溜走，别人找不着了，他不就是灭迹了吗？把自己灭掉了，不就没了吗？所以众苦灭迹得菩提，这个不是逃走，而是有智慧的去消除它。能够消除苦难的人，没有把自己放在这个苦难之中，你实际上就得到了菩提， 也就是智慧了。今天有人骂你们了，你们只要感觉又没骂我，你们还会生气吗？你们不就有智慧了吗？今天师父在讲课，讲到很多的问题，你们如果往自己身上套，就会觉得师父在骂我了。但是如果你们坐在下面，感觉又不是骂我，那就没我了，你们还会难过生气吗？今天家里发生很多事情，你们如果觉得没我了，这些事情跟我没有关系，你们不就解脱了吗？主要就是要把自己灭掉，没有我，你就解脱了。如果你们觉得，为什么这件事情没有我啊？为什么加工资没有我啊？为什么这件事情你没跟我讲啊？所有的我都是让你受苦的因素。明世间得一切智，即世界上一切的智慧，智慧才能使人得到解脱。反之，如果一个人在世间对于什么事情都不能用智慧，他就不能解脱。简单的说，智慧就是办法，无论碰到什么事情，你都有办法，有方法解决问题，你就是有智慧的人。但是有些人想出很愚蠢的方法，这就不叫智慧，只能说是小聪明。例如人家没有讲你，你感觉人家讲你，跑过去跟人家说，我没有啊。师父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有一个指挥刚进剧团，有一群人跟一个拉二胡的人不好，就有意的在他面前跟新来的指挥讲悄悄话，其实说的不过就是，你刚进来的，喜欢吃什么？你住哪儿啊？那个拉二胡的人的脸红的，觉得跟他作对的人去跟这个新来的指挥讲悄悄话，肯定不会说他好话的。结果到了晚上，演出完毕，这个拉二胡的就请指挥去吃夜宵，然后把他自己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讲给指挥听。我上次被看见进女厕所，不是我要进去的，是他们把我推进去的。上次他们说我偷东西，我根本没有偷。他就把这些事情都讲给指挥听。新来的指挥说，他们根本没有提到这些事情。不可能的，他说，你们说人的毛病多不多？所以心虚啊。学佛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就不会去怀疑人家，因为你怀疑之后，你就会生出鬼来。所以中国有句话叫疑心生暗鬼。